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露面上海，中国几大门户网站似乎不愿多谈。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公开宣称策划乌鲁木齐火车站炸弹袭击等暴力事件。能源部一副司长藏匿现金上亿元。有分析说，北京政坛目前乱象丛生，风雨满楼。前朝高官为什么纷纷出动？民族事务为什么火爆连连？反贪打腐还该不该继续？更重要的是，当代红潮将何去何从？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请分析人士一起来讨论，请您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
好，何先生在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
好，张先生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都可以拨打4001200551，提出您的意见，也提出您的问题。好，接着呢，我们来请问在美国纽约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就是说，首先谈到中国目前的这个政局，尤其是高层北京的这个政局呢，是相当的这个敏感。那么刚才呢，我们在导言中呢也说了最近几个大事情啊。那么您觉得这个敏感的说法是不是恰当的？
那是的，大家都不仅是大家感觉到敏感，而且大家是感觉到有一点不知道北京的局势往哪一方面发展，因为所有的问题似乎突然一下子爆发出来。本来我们一般的观众都知道，就是1989年的六四声明是今年是25周年的纪念日，但是因为整个的这个民心更加分散，整个的这个国民的这个精力比较还是比较集中在这个这个追求财富方面，那么在这么一个时候呢，人们关注这个六四的人呢和这个人群呢并不会很高。但是呢，中共官方似乎成立了一个机构，就是来应对海外民间人士或者是国内一些比较勇敢的这个人群人士呢所进行的一些六四纪念活动因为他们对这些人群分子所组织的这个纪念活动进行这个非常残酷的打压，然后引起国际社会的对25周年的这个关心，也引起了很多国内人的关心。我所以有一点就是可以很讽刺的说，是不是中共成立了一个这个说又是25周年的这么一个推动委员会？本来人们不是那么关注的一个事情，反而由于他们的过度的打压，使这个六四25周年呢引起了更多的人的这个关注，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可以说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就是最高峰。所以这样的话就显得出来六四25周年呢变得非常的敏感。第二个就是这个反贪的问题，就是周永康的案子这个悬悬的没有公布，但是他查出的问题似乎越来越多，而且呢牵涉到更多的人，甚至更高层的人但是呢他为什么不公布？到底是受到了非常大的阻力，还是找到一个更恰当的时期？是周永康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问题，还是其他的人要跟周永康进行这个切割，还是要利用某一个更好的一个时机呢来打出这一张黄牌？所以呢大家都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传说，越来越多的这个猜忌。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中约的这个问题。中约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了在过去10多年呢几乎两个中共最亲密的这个朋友，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现在是越南，对这个华人的企业，对华人在这里的生活呢造成了极大的这个破坏去打压。这种情况在美国几乎就不会发生，但是发生在中共很亲密的这个战友身上，所以这种情况中共会怎么应对和处理，这都是大家很密切在观察之中。
好的，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和平也谈到了周永康的案件，那么最近几个月以来呢不断有消息说下个月或者下个月来公布，但是最近北京的政坛除了敏感以外也很沉闷，有一些评论人士认为，他们甚至认为呢有可能现在习近平 反腐打虎遇到了极大的障碍，双方达成了某种力量上的均衡。那么下一方如何突破，会不会出现某一方的突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您怎么看？
目前确实有些捉摸不定，但是我感觉一个呢，我们看到这个曾庆红前常委在上海露面，那么有韩正来陪同，另外呢这个前总书记江泽民先生的儿子这个也一起露面了，那么后来我们今天好像又有一个消息是前常委李长春在这个深圳露面，那么现在看呢，就是好像这个上海系的这个这些个高官呢，前高官都在纷纷露面。而还有一个，我看这个柜台有一个披露的消息，就是说如果普京来访，可能还要会见这个江泽民。那么我想可能现在这个局面啊，对于未来上海帮的这个前途是非常重要，这个很可能到一个生死攸关的关头，所以呢才有这样频繁的露面。那么我觉得至少是在显示这个政治能量，
嗯，
也就是说这个显示自己的这个胳膊这个粗壮的胳膊。但是这中间到底这个是不是有这么乐观，我觉得可能也不乐观。那么当然这个在此前就是十八大前，应该说由于这个团派和上海帮的对立，所以给了这个太子党机会，那么这个变成一个三国演义的局面，这就是说凸显了这个太子党在这个两帮相争中间的这种重要性，所以太子党是渔翁得利。而这个团派由于这个上海帮的阻击呢，他有两位重要的人物没有能够入场，但是呢我发现就是这个胡锦涛先生他也是以退为进，所以现在他以自己的裸退来这个来牵制上海帮，这样呢也发生一个未来的一个人事安排的问题，就是到十九大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团派的布局在这个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已经是占了相当大的优势，可以说是一个接班的这个梯队已经形成了，而这个太子党和上海帮都后继无人啊，上海帮大概这个很难出自己的这个政治明星来接班，那么这个太子党也很难在这么快的时间培养第三代，所以在这种三方的这种局面之下，所以任何一方左袒或者右袒都显得非常重要。这样呢，我感觉就是从四月十一号，胡锦涛先生露面在这个胡耀邦故居这件事也是具有象征意义，就是说他表明这个团派才是这笔政治遗产的这个正宗的接班人。所以我想大家都是有一个是为十九大就未来的人事布局现在就已经在预早安排了，那么对于上海帮来讲，频繁的露面可能除了就是阻击这个打虎的这一朝的这个攻击之外，可能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也不希望退出历史舞台，还要尽量保持本帮的势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太子党也面临一个比较艰难的抉择，就是说如果要想继续延长这个太子党这种内阁这种主导的这种政治格局的话，可能得需要和其中的某一派合作，或者是团派，或者是上海帮。现在就是三方任何一方可能都不可能单独主导政局，所以这样的局面是非常有趣的。 我的观察大体如此。
嗯，那么张先生，我还想继续问您，就是您刚才是说到了这个目前的话呢，是这样一个这个症状况，但是呢，在未来就下一届的时候呢，就是出现了这个上海帮的后继无人，那么太子党派呢也可能不得不退下历史舞台，那么只有共青团派它是一枝独秀。那么如果您这个讲法成为这个现实的话呢，这对中共和中国来说，它的这个政治前途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想现在这个太子党的布局，基本上来看呢，就是以小组治国的方式，把这个权力从常委、从政治局向这个小组、向这种超级机构来转移，这样呢，可能才能够延续这个太子党主导的这种政治格局。但是从太子党来讲呢，他们就是政治虽然丰厚，但是人数就人丁不旺。而这个团派确实是人丁兴旺，所以我感觉现在就是任何一派主导也罢，或者是合作也罢，都少不了团派的份额。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下面的下一轮可能团派的这个政治作用会比较的凸显。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在目前来看，那么也是团派和太子党有一定的合作。那么上海帮呢，相对来讲是处于下风，但是呢，上海帮也不甘就这么结束，所以也可能，再出现某种重新组合的权力格局，这个可能还要看一看。就是现在我们还不能确定，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如果是《三国演义》，那么就会借力使力，那么三方可能可以维持一个军事来共存。如果是变成这个一方消失，那可能就会出现楚汉相争，那这种局面就难免打破平衡来一决雌雄。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维持三方对于这个当下的这种中共的政治体系来讲，还是相对来讲是一个拖延，可以拖延的东西。但是如果这种三方的平衡一旦被打破，有可能就需要一决雌雄。
嗯，
那这种局面有可能是造成这个就是可能会重演一些过去的历史故事。但是这个我们现在还要接着往下看戏。
好的，接下来我想请教在纽约的和平先生。和平先生，最近呢，两家亲北京的香港媒体报道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有可能提前召开，而且报道说呢，有可能在四中全会上公布周永康案件以及处理的情况。你得到了这方面的消息吗？中共八届四中全会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它将是不是会提前召开呢？
其实无论是三人全会还是四人全会，它的日期是有一定的这个浮动的这个空间，所以有时候由于某一等原因可能提前一点，或者是有时候会推迟一点，这都不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讲，他确实要借助一个某一个政治的契机来宣布他，或者是推动他更重要的一些策略。如果说三人全会主要是进行的一些所谓的经济改革方面的一些措施的话呢，那么四中全会似乎就要提出他某一些政治上的这个作为。但是从我们现在已经所掌握的这个有限的资讯看呢，习近平在政治改革上面做出大动作的可能性比较小，那么还会继续延续他在上任之后想推动的这个整党整风。那么整风呢，他主要是要先抓一些贪官污吏来为他的这个整风来建旗。但是从目前来看呢，他这种目的是遇到了很大的这个阻力。一方面不仅是周永康呢，就是这个案子到现在为止呢悬悬不决。即使是宣布的话呢，大家都会相信呢是一个非常有限的一个宣布。因为周永康所涉及的问题，一方面他在这个中共的党政系统里面布置了，或者是安插了，或者是经过他的手， 所进行的这个官员非常之多啊，在有一些资料显示，有一些消息说呢，在1000多名现任的这个正部级、正省级的省部级的这个官员里面，其中有这个将近200名左右呢，是跟周永康有矛盾上的关系。那么这等这个切割关系，他有没有能量切割呢？我们是非常的疑问的。第二个是，周永康他所牵涉的关系是不仅仅是跟江泽民有很密切的关系，跟这个曾俊宏也非常密切的关系，那跟其他人也有一些联盟的关系，或者是一些合作的关系，或者是利益交换的关系，那怎么去切割呢？我们很难很乐观的说了，是在四等前会里面会把这个事情给显示出来。那么还有一个比周永康更重要的是，中共的贪污腐化根本不是周永康的问题，不仅仅是局限于周永康的问题，真的就是常委没有几个家族没有牵涉到非常严重的腐化问题。那么根据以前的传统来讲，毛泽东他能够立威，邓小平能够立威，他所干掉的这个官员远远不止一个政治局常委这么简单，对吧？邓小平我们都知道了，干掉了一个胡耀邦，干掉了一个赵紫阳，干掉了一个华国锋，那毛泽东干掉的人就更多了，对不对？国家主席、这个总司令，然后还有很多的元帅，他都把他干掉了，他们在建立自己的这个权威。如果习近平要走一个完全独裁的一个个人权威的道路的话呢，那么现在光就是整治一个周永康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下面他会抓住更多的人，否则的话，习近平光只处理这个周永康呢是不足以这个立威的。所以他怎么去拉练这些事情，怎么去化解这些阻力，怎么去走下去，大家其实有非常多的疑惑。所以四等前会人们并没有抱有真正的这个期望，因为他现在所有采取的手法呢，大家都很清楚，还是老毛的那些方式啊，并没有新的政治文明的这个因素在引进他的这个新的政治行为之中。
好，谢谢何先生。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目前正在为北京敏感的政局把脉，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支电话发表看法，也提出您的意见或者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呢是辽宁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王先生在线上吗？好，王先生，请您重新拨打我们的电话400-120-0551。接下来一位呢是宁夏的王先生，宁夏王先生，你好。
喂
喂
喂，
请讲。
现在是我吗？
是
我吗？
请您讲，宁夏。宁夏王先生。
其实我觉得啊，其实所谓的这些中国共产党的那些内部的政治权力斗争，说白了，就是一群土匪对抢夺来的财物分赃不均，然后在那打，在那闹。喂
喂，请讲。
虽然说现在就是咱们这些人就是在那看他们打得很热闹，然后吵得很凶，但是他们绝对不会为了这点他们抢夺来的财物来互相的残杀，他们没有蠢到这种地步。反过来就说是我们就说是被他们抢劫的这些人呢，要好好商量一下。喂，
好，谢谢宁夏的王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辽宁的王先生，能接进来吗？王先生，好的。那么我想问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刚才呢，这位辽宁的王先生，宁夏的王先生说到，就是说这个权贵阶层他们的这个利益瓜分。那么我想问您呢，就是说呢，有一个讲法，就是说在政治上的这个粘合剂呢，最高的一个层次呢，就是有共同的这个信仰；那么其次的一个层次呢，是有共同的理想；第三个层次也是最后一个层次，是共同的利益。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目前中共的这个各个派别之间呢，他们是不是像刚才的宁夏王先生讲的一样的，就是说他们仍然呢是站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呢，会互相的维护对方，这个说法您同不同意？
这个就是要看发展，就是当然这个永远执政肯定是这个党内各派的这个共同底线，但是呢，这个所谓叫这个毛泽东曾经引用陈独秀的这个话说，就是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有无派是千奇百怪，所以 肯定这个党内有派，这个是一个既成事实。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打得太厉害了，那么也有可能动摇政权的基础。所以呢，可能三派共同的底线是这个长期执政、永远执政。但是呢，有可能出现的变局就是因为权力斗争过度而导致这个自身的这个政权的不稳。所以我想这两种可能都是有的。从底线上肯定他们是要永远执政的，这个要照顾长远利益，但是眼前利益呢大家又都不肯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是一个非常纠结的状态。谢谢。
是和平先生，今年初呢，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叫做欧亚集团，他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在全球十大不稳定因素当中，中国改革的不确定性位居第三。那么将近半年过去了，现在已经是五月中旬了，您认为中国现在改革的不确定性是不是仍然是世界上今年十大不稳定的风险之一？
当然作为中国的这个政治的一个观察者来讲，我当然认为他们排名排得太好了啊。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政治改革的这个风险、改革的前景、中国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政治可能对世界的影响，应该排在最前点啊！你虽然今天我们今天发生了这个乌克兰的事件，但是乌克兰这个事情在很大的程度上确实就只是局限了这个俄罗斯的扩张和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呢显示出这个普京的政治已经走向了一个尽头。而中国的这个政治的能量、中国的军事的能量、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能量在世界上的这个影响呢，现在仍然是无边的，而且大家不知道它会往哪一个方向，会走到一个什么程度。所以我觉得这个集团把中国的这个政治风险对世界的影响力呢评估的这个座位啊爬得太低了啊，应该更高一些。那中国的政治风险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不仅是有既得利益集团对他的这个反顾，而是说现在的所谓的改革集团也好，这个所谓的执政者也好，他自己并没有提出一个令各方满意的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是这个国际上还是国内的其他的民众都不满，就是说并没有给予一个很清晰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图景因为他的中国梦到底是放了一些什么东西在这个里面现在所有的老毛的这个行为，或者老毛的思想，或者现在的官僚体制是一点暂时的行为，未来的中国梦跟美国梦是不是在人权、民主和自由价值方面是一致的呢？还是完全另外一个中国完结的一种新的都是政府崛起的这个一个中国的强国梦所以这个大家都非常不清楚。但是呢，中国的这个经济能量在不断的增加，因为他自己的人数很多，而且他不顾及一切的这个因素，并不顾及到产权，也不顾及到这个环境保护，也不更不顾及到这个法律，一味的为了这个经济的追求呢，他要保持他的经济的增长率的严格和软化政策的这个问题。而这种经济的能量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是非常之大的而这种之大，我们现在只是在一步一步发现出来，我这个东南亚出现的这种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经济的这个力量在后面作为支撑，它军事上表现出一种强有力的行为的一个开始而已，而不是接触所以完全还在过程中间。那么中国由于这个经济本身的能量，在欧洲你看看，就是访问习近平所受到的这个欢迎程度，你可以反映出这些这个标榜民主和自由的这个国家，为了经济利益面前是他们何等的可怜，对吧？那这样一等对人类文明的主流价值是在产生一等挑战。那老百姓和官方之间的这个冲突，并没有因为官方释放了某些这个利益出来，或者给老百姓就完全平息了这些愤怒，因为贫富的差距是一种极其不公平的一点贫富差距。比如说在美国也有贫富差距，在欧洲也有贫富差距，但是这种贫富差距它是在一定法律框架和一定的公平游戏规则之下所出现的这个贫富差距，而中国的贫富差距就是一种极其不公平的富，所以这种仇富心理是一种理所当 然的一种正常的一种反应啊。所以这种冲突在中国的这个在过去几个月之间非常的严重，哎，而且还加上了这个新疆的这个问题啊，西藏这么多人的这个自焚，所以整个的社会，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在国际社会的，我认为它的影响的变动性和不确定性和危害性，应该是在情绪上排在最前列的，而且这种状况啊，这个在未来不会改变，而且会更加严重。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频。以及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南中国海争端是否大国崛起的恶果。休息一下，马上回来。